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的膏有馨香，你的名如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众童女都爱你。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。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胜似称赞美酒，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雅歌。我们看雅歌呢，目的不是要查雅歌。如果你要查读雅歌的话，我们这几个礼拜是不够的。但是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我们要从雅歌里面找出这个灵命成长的那个过程，因为这里的的确确是有一条线的。那我想我们把它点到为止就可以了。那么私下的弟兄姊妹，你们需要花一点功夫。如果你们真的觉得要更清楚的话呢，需要花一些功夫，来仔细来读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似的把雅歌提一下。那么我们也稍微做一点的解释，但是不是一节一节的。那么让弟兄姊妹对这一段，无论是背景也好，各方面也好，我们希望都能够有一些认识。那么。我想有几点我们要记得的啊。雅歌呢是所罗门的雅歌，所罗门的歌，因为所罗门写了1005首歌，那么这是其中的一首，也有人说这是其中的5首，因为的确雅歌可以分成5段的，所以有人这么说，1005首里这个零头呢就是雅歌。那么到底一首也好，5首也好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最少我们晓得这是所罗门所写歌里面最好的一首。那么而且呢，这么多的歌只是歌，但是圣灵没有吹气在上面，所以就好像所�罗门说了3000句的箴言，那么这些箴言都是箴言，可是呢只有800多句圣经把它收在我们的箴言书里面，那么这些才是神所说的话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知道说有的启示是自然的启示，天然的启示，但有的启示特殊的启示，那么把它放在圣经里面的这个才是什么，才是特殊的启示。那么感谢主呢，神借着所罗门写了3卷的书，那一卷呢是传道书，一卷呢是箴言，还有一卷呢就是雅歌。那么我们知道说所罗门一生的特点呢是这样，第一，他的确是最有智慧的人，所以远方的示巴女王都来听他的智慧话，所以所罗门的特点就是你巴不得到他面前，然后你巴不得从他口中能够能够流露出那些智慧的话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有智慧的人，他的智慧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但是所罗门不只有智慧话，所罗门有智慧屋，因为智慧建造房屋要凿成七根柱子，那么所罗门的智慧屋呢就是他所建的圣殿。所以简单来说，所罗门一生一面是智慧话，另一面是智慧屋，我想这是很清楚的。那么他的智慧话跟智慧屋可以说是紧紧相连的，因为实在说来，他所建造的智慧屋就指的圣殿来说，这个本身就是说话的，这整个的殿都是说话的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圣殿只是圣殿，或者只是木头、金、石头盖起来的，只是犹太的圣殿而已。但实在说来，整个圣殿都是说话的，它所代表的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。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刚好是三卷书所代表的。因为圣殿有外院，有圣所，然后呢还有至圣所。那么刚好这里有三卷书。这个传道书呢讲到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，那外院呢是在日光之下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传道书呢就好像人带到外院一样，非常清楚的。那么而且呢，你如果要解开传道书，那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传道书里面有一个比喻，特别讲到一个贫穷的人救了全城的人，所以那是十字架的故事。所以你知道说，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哎，从那天开始，整个的地球就整个的这个世界，整个的这块地就变成了外院，所以很清楚的。那么正是日光之下。可是呢，当我们造了圣所，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就不再是日光之下了。那个灯是什么的灯呢？那个灯，那个光呢，是灯台所给的光。那么灯台呢，是从油来的，油代表圣灵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很自然的是在圣灵的光照底下，这是圣所的故事。那么到了至圣所呢，我们知道那是耶和华的荣光。那么我们来到约柜，就来到神的脚前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就是圣殿是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，是从传道书到箴言，然后最后呢到雅各。那么圣殿什么意思？圣殿就指明人亲近神的道路，是从外院到圣所，然后到至圣所，刚好分成三个阶段的。所以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，你知道说很明显的我们已经来到了外院。那么读圣，当你读箴言的时候呢，你看就不同了，现在比从前更近了。所以你要真的明白箴言，你不能够用朱子家训，用人的眼光去读它，你读不懂的。那个是太阳的光，那个不是圣灵的光。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发现说，圣所这个箴言是把我们又带进一步。那么到了雅歌的时候呢，就变成歌种。所以你看最外面最外院的时候是虚空的虚空，但是到了最后呢，你看见带到什么，就变成歌中的雅歌。雅在原文是没有，就是歌中的歌。所以呢，到了雅歌，我们就来到了可以说最靠近神最亲近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您没有注意到这个在奥秘派中间，我们已经讲过，在奥秘派中间他大概把这个基督徒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。第一，刚刚蒙恩得救没有多久，所谓的洁净层。然后到了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所谓亮光层。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，就是联合层。那么在外院有什么东西呢？外院当然不要忘记，你要亲近神，第一个就是祭坛。祭坛代表十字架，这里有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你在外院的时候，那个经历是一个这个洁净层的经历。那不止这样啊，然后你过了祭坛，还有洗濯盆，洗濯盆的水代表神的话。所以今天我们蒙洁净，蒙恩得救，有两样东西叫我们洁净的，一个是主的宝血。我们常常有认罪的问题，我要问大家，今天我要问大家，你们上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？上一次对主的主啊，兄弟兄学这个，我对不起主，我得罪你，请你饶恕我。一个常常在主面前认罪的人，他会觉得宝血的宝贵，这点非常重要。你看一个基督徒离开主有多远，你就问他前一次什么时候认罪。如果你上个礼拜刚刚认罪，感谢主；或者你昨天刚刚认罪，或者今天刚刚认罪，感谢主，你是一个靠近主的人，你是个活在主面前的人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刚刚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常常蒙洁净，我们嘴唇不洁。我们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，我们许多时候话不准确，许多时候话夸大。我们会说每一件这样的罪，不管你觉得有多，在世人看有多小，在你来看是非常严重的。因为只有你自己不让它过去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身上才会有地位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马马虎虎学功课，你等一等，你看见到了很 过了一段时间，你以为自己很属灵了，其实差远得很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，这就是接近层。那不止这样，神的话常常接近我们，所以神的话也叫我们成圣。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，只有在神的话里面，你看见灵和魂是分开的。所以每一个人得救的时候都像经过什么，都是什么，所以那个就是所谓的智慧屋所代表的智慧话，就给我们看见，当你要亲近主的时候，你看果然就像这个奥秘派弟兄所说的接近城。然后呢，那么你到了圣所，那么当然就是亮光，这个时候你就蒙光照了。那么一面生命的光在里面照亮我们，那慢慢慢慢的我们就长进了。还有呢，那么神借着他的话也给我们启示，对，不只认识我们自己，叫我们也能认识主。那么这就是真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到了雅各就不同了，雅各现在你看这个经历比从前更深了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联合层。联合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你来到雅各，来到至圣所，你就来到什么？就是来到这个，来到这个约柜那里。那么我们记得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这个约柜乃是神的脚凳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神人就坐在天上，你不要以为是神住在帐篷里或者会幕里或者住在圣殿里，不，神人就坐在天上，他是宇宙的神，不过他的脚很长，一直延伸到地上，那个脚代表什么？代表他的同在。那么当他的脚一直垂到地上的时候，他的脚不能悬在空中，他的脚需要有安放的地方，那就是脚凳，那就是约柜。所以每次来到至圣所，你就是来到约柜面前下拜，来他脚凳前下拜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就像玛利亚一样来到主的脚前。所以这个生活是个交通的生活，这个生活呢是与主亲近的生活，这个生活也是联合的生活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住在主里面。那因为你在因为你在主的脚前与主有交通，你自然就与主有对话。那么雅各是一卷对话的书。那雅各这个对话什么对话呢？是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中间的对话，很清楚的，就是他们中间的对话。那所罗门代表我们的主，那么苏拉密就代表我们。所以你很少有一卷书像雅各这样对话那么清楚，指着我们与主之间那个光对话来说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在主的脚前。那么大家要记得哈，这个所罗门、苏拉密、所罗门在原文是一个字的，不过一个是阴性，一个是阳性。所以所罗门是和平的君之君，苏拉密乃是和平之后，平安之后。怎么样？不管怎么样，所罗门都是平安的意思，都是和平的意思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所罗门是阳性的，是代表我们的主；我们乃是阴性的，那么这个是指着苏拉美女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所罗门、苏拉米、所罗门，他是基督，我们是基督人。那么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其实呢，就是所罗门跟苏拉密中间的对话，就代表我们与主之间的对话。所以这个是大家要记得，这个是整个的雅各。不过呢，我们要记得，这个主明明说你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里面，这个就是联合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在主的脚前不只有交通，在主的脚前有联合。什么叫联合呢？就是我们逗留在主里面，主也住在我们里面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生命的连接，这个在约翰福音我想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。不过呢，这个住在主里面或者主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观念，我们的概念呢，不是我们觉得好像抽象一样。所以现在雅各呢，就让我们觉得很具体，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怎样住在主里面。那么住在主里面这几个字是讲了联合，那么是讲到联合层的经历，讲到至圣所的经历。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需要整本的雅各替我们解开。所以现在我们 找一把很重要的钥匙，就是雅各最后一章第八章。雅各第八章第十三节，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，求你使我也得听见。那这句话是所罗门说的，对苏拉米女说的。你这住在园中的，所以苏拉米女有一个什么特点呢？她是住在园中的，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整本的。